我们的信仰需要稳固的根基，
我们的灵命需要成长的方向。
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要真理，姚谦牧师主讲。
今天22课基要真理呢，我们真的进到最后三课了。那么上回呢，我们跟大家谈到试探与受苦，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领受在试探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反应，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思想。我盼望你常常在基督徒的人生路上随从圣灵，可以过得胜的生活。但是实际上呢，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呢，真的是受苦的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胜不过犯罪。那么犯罪的时候呢，自己犯罪当然是苦，但是如果有肢体他也在同样的情况上犯罪，那么你说哎呀，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犯罪，那么我怎样与他相交呢？圣经在这方面说，我们要全力的挽回犯罪的肢体，而且也当他知道自己的错失悔改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饶恕他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谈到另外一个门徒生活里面的重要的主题，就是饶恕与纪律。那饶恕当然是个别弟兄姐妹彼此之间那个爱的饶恕，那么纪律呢，就是教会的责任了。为什么有纪律呢？教会对着犯错的肢体，如果没有公正的处理，让他很随便的过去，那么就没有纪律可言，教会也没有圣洁。所以呢，这个饶恕个别的层面的课题跟肢体的群体的教会这个纪律呢，也要谈谈的。这个我把它放进基要真理的部分呢，是想到从圣徒我们长进的这个过程来说呢，这方面呢当然也是不容易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失败的，这个纪律这个也是实情，但是我们也不可以避免要谈。我们先来念四处的经文，哥罗西书新约的书信，哥罗西书第三章13节，跟马太福音5章23、24节两处的圣经呢，都谈到饶恕的。我们先念马太福音5章23到24节啊，这个是主耶稣所谓登山宝训里面呢很重要提出来的。马太福音5章23到24节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如果想起弟兄向你埋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啊。这个是主耶稣明确对我们跟肢体的相交这个事上呢对有不和睦呢，他一个重要的教导。哥罗西书3章13节，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，这个是使徒保罗对新约的哥罗西的信徒们呢饶恕的明确的教导了，这个是第一处的经文了。不管主耶稣跟使徒都是这样的说了。第二处圣经呢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，也是有名的经文。这一次是使徒彼得呢作为门徒的代表来对耶稣发问的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个七次。哇，这个70个七什么意思呢？ 啊，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嘛，是不是？耶稣的意思说，哎呀，去，当然不够呢，但是你到49次就可以不饶恕弟兄呢？啊，这个都是我们应当反省的哦。第三处经文，马太福音18章，同样的一章15到17节啊，这里是另外一个重点了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耶稣说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呢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了。啊，这个呢很重要的经文呢，耶稣在这里呢提到，教会进行纪律的时候呢，有步骤的，有程序的啊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。最后那处的圣经提到饶恕与纪律，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4跟第5两节，使徒保罗，哇，哥林多书信呢，特别哥林多前书呢，保罗面对这个很有恩赐但是很骄傲的哥林多教会，他在这里呢第5章第4节这样说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啊，保罗说，我的心也同在，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哇，这个我们念出来的时候呢，也好像闻到保罗这个说话的味道。哇，他很有一种的愤慨，因为哥林多的教会的人犯罪，所以他说要奉主耶稣的名，用主耶稣的全能。哇，下面那一句很难解释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魔鬼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什么回事呢？结果是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！我们经文呢，大家要好好的念经句呢，暂时就到这里了。我们谈到饶恕跟纪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我们按人性来说呢，都懂得，上回已经说了，我们都会犯罪的，我们都要被饶恕的。但是你想到被人饶恕好的事情啊，但是你有没有真的去饶恕别人呢？当人得罪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发觉这个很不容易啊。我们要求人饶恕自己的比我们饶恕他人呢容易多了啊，这个也是人性的一部分。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人不会犯错，我们自己犯错我们会饶恕自己，我们对得罪我们的人别人犯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愿意饶恕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说饶恕能够成功，真的是我们得胜的人生一个重要的试金石所在。我们上几回呢谈到基督徒金钱奉献呢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，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试金石，就是我们的灵命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不是一个真的爱主的信徒，我们的奉献是可见一斑的。另外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饶恕别人呢，这个也是我们灵命一个很重要的试金石。我觉得没有饶恕呢，人与人之间呢就很难有真正的和睦。但是你说那个人不悔改，那个人不觉得自己做的是错，怎么饶恕他呢？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的。从圣经真理来说呢，如果他不悔改不承认错误，你跟我呢就算单方面饶恕他呢，其实也没有对他有什么作用，但是对我们自己好多啦。不饶恕的人呢，常常在心里带着怨恨，带着怨恨过一生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也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说要饶恕人，因为呢，饶恕是一个 可以成就彼此之间，至少我们愿意饶恕呢，就可能才有可能呢有真正的和睦的出现。那么救恩里面呢的用字，我们过去谈到称义、成圣等等呢，罗马书五章一节呢，哪里说我们与神和好呢，我们就是因信称义了。所以称义的人呢，就是与神和好，与神相合，这个相合呢也是和睦，也是与神握握手啊，做个好朋友啊。所以相合呢就是真正的平安。我们每回过圣诞啊，不晓得平安夜24日25天啊，圣诞之前平安夜我们真的是不是有平安呢？这个世界常常说要平安，其实平安的意思就是和睦。神要人悔改，悔改归向他，就是让人跟神成就和睦，人可以回归神。所以人与人呢握手复活呢，也是彼此之间有真正的和睦的表示。所以饶恕呢是实践复活之道理，因此是成就和平呢一个考验所在。国家与国家之间，如果大家都要打仗对敌，哇，这个呢两个国家的人民呢就很惨。所以呢我们说要成就和睦来的不易，但是我们不管国与国的那个争斗了，我们谈到个人的层面，这个饶恕就是我们说如果可以成就呢，也是我们灵命可以成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验。那么神向人所要的，所以呢是不断实践饶恕的功课。所以我们刚刚说主耶稣当彼得问他的时候，哎呀，如果弟兄得罪我7次可以吗？足够吗？已经忍到这里了，耶稣说是不是真的你饶恕他70个7嘛，790次，哇，是不是就多一次就不饶恕呢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当耶稣说到70个7次的时候，就是无限量的饶恕。神向人所要的是不断实践饶恕的功课。所以使徒的教导哥罗西书3章我们念过了，也一样嘛，倘若这个人跟那个人有不和睦，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那么保罗的根据就是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啊，这个就是根据了。为什么我们要饶恕人呢？他做得这么差，你要想到保罗的意思，其实福音书里面耶稣讲很多比方也类同了。我们饶恕人是因着主也是饶恕了我们，我们欠主的债，那么人欠我们的，我们在主里呢，因着主呢无条件的饶恕我们，我们要学习饶恕人。因着使徒的教导跟主耶稣的教导呢，我们真的要实践饶恕的道理。我晓得呢，这个呢说来容易啊，道理是永远很容易说的。我们传道人牧长呢讲到呢，很多时候也明白这个道理，讲很容易，但是在真的在实践的时候你就碰到有困难。但是虽然如此呢，我们还是要靠着主的恩典呢要实践饶恕的道理。在教会生活里面呢，其实呢弟兄姐妹的相交呢常常有这种的延续的，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在会议之间说了不当说的话，伤害别人的话，如果我们不承认有过失，那么那个留下来的那个大家的那个伤痕呢就存在哪里了。这个是让很多教会的团契受破坏。这个也是在很多配搭服饰上呢常常有不和睦不顺利的应有。所以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做牧养的，有时候在弟兄姐妹这个听这个这样说 听那个那样说，大家两方都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是对对方的都不接纳。那么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教牧同工呢，长老执事呢，你就要懂得听了，你不要站两方，哎，这个对那个不对。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看的那么简单。其实有嫌隙出现的时候呢，就是两方都有不对的地方才交恶嘛。但是如果你说哎一面倒啦，是一方犯错伤害另外一方，那个就是纪律的问题了啊，我们往下要谈。但是一般来说彼此饶恕呢，新约书信的教训也好，主耶稣刚刚我们提到在门徒中间要对彼得的教导也好呢，都是要实践饶恕，彼此来饶恕的。
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求神赐福我们，装备训练我们，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，祝福别人。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。
好，我们谈到另外一个不平衡了，就是真的有犯错，真的伤害肢体，是明明的犯罪，不但是失去和睦，是明确的违背神的教训，现在最终破坏了圣洁，教会的圣洁，我们教会的立场就是要施行纪律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念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对教会说，你们聚会的时候呢，他写书信的时候不跟他们在一起，但是他说我的心也同在啊。他已经这样的来劝勉了，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啊，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就是把他赶出教会啊。这个交给撒旦这个解释呢很不容易解释，为什么保罗这样子说呢？撒旦是灵界的人物嘛，我们看不见他啊，撒旦可以用他的技巧呢来败坏人的肉体。那么保罗说，哎，如果他不悔改，我们没有其他办法，就是暂时把他赶出去咯，交给撒旦，让撒旦技术来败坏他，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愿意悔改，他的灵魂可以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可以得救啊。我们简单去这样理解就比较容易明白，就是说教会进行纪律是必不得已的。如果教会看见犯罪的事情、奸淫的事情、杀人的事情、财务有私下来弄混乱的事情，或者说异端出现，教会不禁止呢假道理等等呢，不更正进行纪律呢，那么教会就会容易败坏，失去圣洁。所以呢，教会施行纪律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持教会当有的公义跟圣洁啊。这个是保罗说，这样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他愿意悔改，那么就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的意思了。那么我们也要留意，我们说马太福音十八章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对怎样进行纪律指出那个重要的步骤啊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呢，第一耶稣说你就趁着只有你跟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呢，就是四下指出他的错来。第一步很重要，你不要立刻公开 哇，这个弟兄犯罪，就把他拉到众人的面前责备他。耶稣说，你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呢，就是说这一步很重要，就要吃下来指出他的错。因为如果你这样呢，就不需要让他的这个罪恶呢影响其他的人，也没有必要呢让他的错事呢全世界都知道了。这个你说有没有道理，也应当有的。因为如果他那个过失是有他的苦衷，但是他真的是犯罪，你要给他机会悔改，再抬起头来走路呢，那么你就要善待你的弟兄。但是耶稣说，如果第一步他不听，他觉得哎，我没有错啊，明明违背圣经的教训他不听，那么第二步呢，耶稣就说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啊。这一次呢，就不是吃下两个人的事情了，带一两个比较成熟的，可能代表性的弟兄姐妹去参与了。那么也按照旧约的方式，旧约的方式也是不可以单一个见证人嘛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啊，这个就是不偏私了。只有你跟他一个人呢，很多时候一方面可能处理不来，另外呢可能也是不太过客观了。两三个人那个劝勉的力量呢，都是句句可以定准的哦，都有客观性的哦。第三步了，如果不听呢，耶稣就说你就告诉教会了。 教会这里这个意思呢，就是一个群体了。当然你说怎么可以整个教会都告诉呢，就是也是告诉代表教会的权柄的牧师了，长老了，教会的领导了。如果不听教会呢，第四步呢，教会都不听，那么就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了。那这四个步骤呢，都是很清楚的，都是教会进行纪律的时候呢，人犯错的时候呢，都要按这个规矩呢来进行的。那这个呢，我在说你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的道理在的第一步，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，就给这个人有机会，他真的是下悔改。当然呢，这一步如果很严重的，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也要让教会知道的。但是就算试下来解决了，他认罪他悔改，我们守护他。但是他如果那个犯罪的性质对整个教会有影响的，我们也要需要在他不知他同意不同意呢，也要让弟兄姐妹来守望，来为他代祷啊。所以这一步很重要。但是往后三步呢，很多时候我们都遇到有困难的。我明确的告诉你呢，纪律这回事呢，很多时候教会虽然很用心去做，都是失败的。过去我牧会的日子呢，曾经也有几次了对犯错的弟兄姐妹，在婚姻婚姻的事上犯错呢他承认，但是他也不完全接受教会的纪律。结果呢怎么样呢，就你不用戒律他已经跑掉。所以这个呢也是很多教会的同工领袖呢面对同样的事情，很可惜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算说失败的事情居多，你可以不可以放弃不进行纪律呢？也不行的。那教会纪律的目的，我再说是保持教会的圣洁。所以教会领袖们不可以看清这件事情。那么教会纪律的目的呢，最终归是爱，是为了 挽回这个犯错的弟兄。表面上教会的纪律是刑罚，你因着他犯错，可能他的侍奉要停止。曾经有肢体呢写信，不是写信了，问问题问到我这边他们也很坦白啊，他说哎呀姚谦牧师，我 在带领崇拜，但是我在男女的事情上呢，在陷在情欲中。我觉得服事里面呢，自己也觉得很辛苦，但是我也觉得不可以放弃，怎么办好？那么我告诉他，很谢谢你姐妹，你都这么勇敢，但是按圣经的道理呢，如果我们带着罪来服事主呢，不是主所喜悦的，我们不是讨人的欢喜，也不是说哎呀教会没有了我呢就崇拜就没有了，不是这回事。反而你应当呢暂时放下你的侍奉，对你的牧长说，哎呀我因着这个原因呢我要放下，因为我尊重神。那么这个也是挽回肢体的爱心应当说的啊，结果这个肢体呢都很顺从啊，他就放下来，我很高兴，因为这个是他尊重教会的圣洁，他也是看重自己需要悔改需要回转。所以呢我们说纪律的实践进行最主要不是找，但是找自己的错误，他错误一定要承担的，但是最重要是挽回他属灵的团契，挽回他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得胜的圣徒，不要为着侍奉，不要为着功劳，不要为着在人前呢不错很好看，我们就牺牲了教会的纪律，我们就不让肢体来悔改。所以呢还是说纪律是为着公义圣洁，为着肢体可以悔改。但是人之间彼此之间的饶恕，我们说很多时候不容易，但是比对教会的纪律成功呢也很多时候不容易。那实践教会纪律不必然成功，很多时候我再说两三遍了都是失败的，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很败坏，人的罪恶呢越来越在神的面前呢很凶猛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提到幕后的日子，我们真的要小心，人越来越凶恶，那么教会面对这种恶事情呢要纠正要人回头呢真的不容易，但是我们不灰心，我们要靠主的真理，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呢按照他的话来进行纪律的事情，也盼望更多肢体之间的彼此饶恕的事情出现，这个我们才可以看到生命的复兴啊。最后呢我们为教会要祷告，教会的饶恕纪律应当进行不断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神要我们尽心努力也是忠心服事，但是实践教会的纪律呢真的要付上时间祷告一切的代价，这个呢盼望神怜悯我们。今天我们纪要真理这个课题就谈到这里了，好，下回见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。